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列藏本来护主，能清拔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辅导一名。一名当中呢，今天开始讲第九品观相量品。那么观相量品呢，今天是科判当中第二个科判，抉择各自事项之一。那么各自的事项呢，就是前面的这个量。量的这样一种这个法相啊，这些当啊这些呢已经抉择完了。然后它的这个四相啊，就说是这个限量和比量，这个它的四相。那么对于它各自的四相的意义呢，进行抉择，分二：一限量，二比量。首先第一个呢是讲限量分三：一真殊啊真限量，二四限量，三限量之果。首先呢是真限量分三个方面：第一是法相，第二是名相之分类，第三是四相各自之一。首先讲第一个呢，是讲这个限量的法相，分二：一破他宗，二宣说自宗合理性。首先是讲第一个呢，是破他宗，为领受断真义处。那么他宗这个方面它有两种观点，一个是这个限量和它限量的量，那么这两种。那么对于限量呢，它的法相呢是定义成这个离分别和不错乱。那么离分别和不错乱呢，和之中对于限量的法相的这个定义呢是一样的。但是对于这个限量的量的法相呢，他们就是安立成这个对于前所未证的意义，通过领受断除真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限量他自己的法相和这个限量的量啊，就是说这个限量它是成立一个量，它的这个法相是怎么样的呢？所以说呢，限量和限量的量的意思呢，就是从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个从这个两个方面来进行观察的。那么对于前面我所讲的一样，那么这个限量的法相呢，它是这个和自宗一样的。那么对于限量的量呢，这个下面呢进行破词的。那么破词的时候呢，在这个宋词当中啊，它讲的就是领受断真义处。为领受断真义处，主要去针对它的这个限量的量，限量的量的法相，就一个是领受就是个断真义。那么一个是领受什么呢？领受前所未证的意义。这是一种领受，而且呢要断除这个真义。错呢就是说是我们的破词对于他中说这个是一种错误的这个观点。错误的观点呢就分两种大概分两个方面来理解的。第一个方面呢是你们这样一种这个两种分类啊，就是一个是限量，一个是限量的量呢，这两种分类呢是在这个可靠的英明的脸当中呢前所未见。前所未见的缘故呢，就没有校正的依据，所以说呢，提出这样一种这个方式呢，是一种错误。还有呢，第二个问题呢，对于这个限量的这个量，对于限量的量这个问题呢，他是认为有一种对于前所未证的意义一种断定一种确定，然后断出这个真义。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来讲的话，也是这个不正确的。为什么不正确呢？因为这个是我们在讲这个限量，那么限量的问题呢，就是一种这个不错乱的一个问题。那么如果是不错乱的话，那么应该对于这个不错乱的本身来讲的话，对于当前的法当前的了知，从这个方面来讲就是一种这个不错乱。但是呢，如果说是对于已经决定的或者说已经证知的这个事物，已经证知的外境再一次的证知的话，按照前面所讲的观点来讲，这就是一种这个错乱这个就不是不错乱了。所以说呢，如果说是对于已经证知的法再一次的这个认知呢，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可以说是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一种没有必要的法，或者说是一种这个错乱的心识。那么因为呢，这样一种心识是一种分别念，分别念它是可以圆就是圆这个三个时间。对于已经过去的法，不管是已经证知的还是没有证知的，这些方面都是过去的法。一时呢可以圆取过去已经证知和过去没有证知的法两种，也可以圆取现在的法，也可以圆取未来的法。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就是它这个就是说分别是它的这个本体。而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根识，或者对于这个限量的识来讲的话，它就能当前的法当前的这些自相的法当时了知呢，这个就是一种不错乱。这个方面对方也是要承许的。既然这样的话，我们说是这个在注释当中讲，如果是不错乱的是不可能涉及以证知者。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如果说是已经证知的法的话，它是一种错乱的。同样的道理呢，对于就是说前所未证的这个法，它是一种以前的境。前所未证的法呢，这个方面也没办法确定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现在的这种限量时呢，它是一种原现在，而就是说是前所未证的这个境呢，是以前的境是以前的境，就和已经证知的境是一样的。所以说以前的境，不管是已经证知的境还是说前所未知的境，这个都是 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过去的经。那么过去的经呢，没办法以现在的心思，以现在的限量来原取它，所以说呢，对于前所未证的没办法确定的。对方说呢，就说是这个限量的量的法相，对于前所未证的意义哈、通过挺领受来这个断除争议的。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心识和就是说三识这个之间的关系啊，就可以知道呢，你这个前所未证和已经证知呢，就是属于过去的。那么属于过去的啊，就没办法以现在的心识来圆过去的法。如果现在的心识能够圆过去未证的法，或者说已证的法也好，这个就成了一种分别识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哈，对于前所未证的意义，对于以前的这个境呢，是没办法现在的决定的。还有第二个问题呢，你认为要断除争议，断争议呢是也不是限量的事情啊，限量它不是没办法断除争议的，断除争议只是分别念的断除，所以说呢前所未证意义这个领受呢断定了这个也无法成立，还有呢断除争议这个问题在限量上面也无法成立，所以说呢就说是从两大类的这个故事或者说细分三个问题啊，第一个是一名教典当中没有提到，第二个方面是它限量的这个境呢不可能是就是说前所未证的境，还有呢就是说这个限量的心识，限量的识是无法断除争议的。这个三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对方的这个第二种所谓限量的量的法相是无法证成的。再来讲第二个问题呢，是宣说至中合理性，限量不误离分别，分别名言易执着。那么至中对于这个限量呢，就没有像对方一样分为两种分为限量和限量的量，没有分两种，就直接分成限量。限量的法相是怎么样的呢？按照这个法身论师三大论师的这些意趣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这个不误离分别。不误和离分别的两个特点，就说是可以安立成这个限量的法相。那么首先呢，是这个离分别讲的时候呢，首先是按离分别来讲的。那么离开分别，那么这个限量的识呢，必定是离分别的，它必定是一种无分别识。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叫做离分别。那么既然离分别，我们就有必要知道什么是分别。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直接给我们点出说，分别名言易执着。所谓的分别有很多种，上次在讲义当中列举了三类观点，一个是心心所全叫分别。那么心心所全叫分别呢，这个有的时候是按照抉择名言和抉择这个圣义地的时候，从这些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那么一切的心也好，心王也好，一切的心所法也好，这个方面呢都是一种分别，都是一种分别。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就是按照弥勒菩萨的这个论点当中所抉择的这个就是心心所。那么心心所的这个范围太广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是对于凡夫人来讲的话，都有这样一种这个心王和心所。所以说呢，如果说这个方面呢，这个离分别把这个弥勒五轮当中的这个可以说分别放在这个地方离开的话，来远离的话，就应该成了圣者入根本慧定或者佛的境界了。这方面就不是按照这个来抉择的。还有呢，居士论当中讲这些分别呢，它有的时候主要是单指这个分别意识。那么这个方面是不是单指分别意识呢？这个方面呢也不是完全是一种分别意识而讲的。那么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讲这个名言易执着。名言易执着的意思就是说名言就说是它的这个共相和异共相合而为一的一种执着。那么将名言共相和异共相合而为一的这种执着呢，就叫做分别。所以说呢，在宋词当中讲分别是什么？分别名言异执着。这个所谓的分别呢，就是叫做名言异执着。名言共相和异共相执着为一体的这个法就叫做这个，就叫做这个地方分别。离开了这样一种这个名言和共相和异共相执为一体的执着呢，就叫做此处的离分别。所以说我们就知道限量识呢，它肯定不可能有这个，这个是一种名称的共相，这个是一种这个意义的共相，这个方面执着为一体合而为一的这种执着是不可能有。那么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又引发出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学习这些世间学习这些佛法知识或者学习因缘知识的时候，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很关键的什么问题呢？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自然结语它就是人的法相，但是在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如果分别心稍微细一点，它就会我们就会发现，那么自然结语这样一种这个自然结语这个法相呢，是不是在每一个人的上面都可以安立呢？这个是不一定的。比如小刚生下的婴儿，还有呢就是这个哑巴等等，他们是没办法自言解义的。那么他没办法自言解义，又能不能安立他的这个人的法相呢？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说在这个在这组辩论当中呢，也是坚决就是说解答这个疑问。所以说如果我们在这组辩论当中通达了此处所讲的意义的，那么对其他安立法相的时候呢，类似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就可以类似就是说举一反三的方式呢加以这个遣除。 那么也就是说对方认为呢，我们的这个就是说是离分别啊，我们把就是分别念的这个意义啊定义呢定在这个名言共享义共享合而为一。那么这样的话他就认为这个是不能周遍的。为什么不能周遍呢？比如前面所讲的一样就是说是这个出生的这个婴儿啊，这一方面呢他对于这个什么是名言共享义共享合而为一的这样执着根本没有的。比如说我们在婴儿面前说一个瓶子，他就没办法就是说通过名言共享和相续当中的这个瓶子这个总相连在一起，就是指外在的什么什么法，这个方面是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说呢他们安立的时候呢就应该说这个分别呢是可以就是说可以将名言和这样一种这个名言共享义共享执着为一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就是说可以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将来可以的意思。那么这个小孩现在虽然还没有办法将名言共享义共享就是名义相混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还没办法真正的领确领会，但是呢通过他慢慢长大之后呢就是说可以最后呢可以将名言共享义共享执着为体，所以说应该加个可以的意思在里面。他认为这个就比较圆满了。但是呢就是说虽然加了一个可字加了个可以的意思在里面，但又出现另外一个问题。那么出现什么问题呢？就之中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加一个可以的话，那么对于现在已经熟知名言共享和义共享，已经能够熟练的运用名言共享义共享的人来讲，这个可以又怎么安立得上呢？所以这个可以这样可知呢，在这个已经熟知名言共享义共享的人面前是无法安立的，就是意思。比如现在呢，一提瓶子的时候，一提名字的时候，或者我们一说名字瓶子的名称的时候呢，马上就是说相续当中就浮现一个瓶子的这个形象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说明了像这个成人呢他已经将名言共享义共享已经可以已经执着为一体了，已经执着为一体的时候呢你再加个可以就是可以执着呢，这个就是这个不周遍这个上面的。那么在说明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对方就进一步讲，他说呢实际上所谓的这样一种的法相啊，所谓的法相呢不可能在每一个单独的事物上面一个一个去安立，这个不需要。那么怎么样呢？就是在种类上面去安立，在种类上面安立就够了。反正呢这个是个人的种类，或者这个是分别的种类，这个是分别的种类呢就在这个种类上面我们就安立一个它的法相。比如说人的种类，小孩也好，或者说是这些这些婴儿啊，或者这些哑巴等等呢，他虽然不一定在每一个法上面都能够安立他的这个自言解义的法相，但是他必定是个人的种类。从这个方面讲，不相加分析的情况下呢，可以说他是人可以说他是人。所以说呢我们在安立法相的时候呢，那么就说在每一个法上面不需要安立，在种类上面安立就可以了。这个就比较粗的一种安立的方式，否则的话如果按照很细的方式来安立的时候，有的是确实无法安立的。那么对方讲完这个之后呢，我们说那同样道理呢，现在我们就说是这个我们安立这个分别的这个法相是名言共享义共享的一种合而为一的执着，我们也是这个道理。反正在总相上面安立不是总相，就是在种类上面安立就够了。所以说加可也是个不周遍，就说是这个就是说加已经呢也不周遍。所以说呢我们就把这些都取掉，取掉之后呢也不需要说已经熟悉名言义共享这方面的这个人，还有呢就是说可以熟悉的这些呢都不加，然后呢就直接安立名言义执着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我们就知道呢把这个问题了解之后有的时候在安立名言的时候，在学习这些知识的时候呢，就有这些问题在里面。否则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在详细的去分析的时候呢，确确实实就无法安立这样一种这个法相的。那么如果了事的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在种类上面安立，不是在每一个法上面一定要去安立的话这个时候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这就说是这个一组辩论呢，主要是在这个所谓的离分别的分别上面，然后呢去这个观察，最后达成个共识。实际上呢这个所离的分别呢，就是指名言共享义共享合而为一的执着。那么讲完这个之后呢，再分析所谓的不误，这个不误就是不错误的意思。那么不错误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眼识或者这根识呢，有的时候虽然是它的根识，但是有错误和不错误两个方面。就是说是比如说我们看到天空当中的二月显现，或者看到虚空当中的毛发乱坠等等这样一种形象出现的时候呢，这个是不是根识面前显现的？这个是根识面前显现的。但是这个错误还是这个正确的呢？我们说这个是错误的。为什么这是错误的呢？因为自己的眼根出了毛病呢。那么自己的眼根出毛病之后呢，虽然是眼根看到的，但是这个方面呢就不是真正的名言的显现不是真正的名言显现。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虚幻的，看到这个呢不是真正的名言。所以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绝对就两种。那么上次在解释的时候呢，将这样一种这个不错误分为两类，一个是这个内因方面的这个错误，第二个是外因方面的错误。那么也就是说外境方面的错误吧。第一个是这个内就是说关待于自己方面，比如说眼根出问题， 或者说自己的耳根出问题出现重听啊，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啊、都有可能的。那么如果是这个眼耳等等诸根出问题之后呢，它所显现的这些这个法的志向呢，就成了一种错误的志向。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关带的这个就是说要远离这一类啊，自己的眼根呢必须是个正常的眼根。那么这种正常的眼根的标准也必须要按照就是前面说上次也讲过，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世间说大部分的人他们就说是就说显现的或者说是共同的习气所显现比较稳固的习气。那么因为就是说出现重听或者说是出现这样一种这个演绎的这个情况呢，它是一种暂时的习气引发的。那么这个呢就不能作为一个标准，所以应该作为一种比较稳固的，大家都比较稳固这个就说是一种这个正确的这种境有正确的境。所以说呢我们说要必须要远离一个就是这个内境方面的就是内因方面的这个错乱。第二个方面要离开这个外境方面的错乱。外境方面的错乱比如说玄火轮，从玄火轮这个侧面来讲，我们的眼根就是说是一个正常眼根，我们的眼根没有受损。但是呢就是说从玄火轮的侧面来讲呢，它就是说是一个人只有这个就是说是香一把香，然后快速的就挥舞，快速挥舞的时候你好像一个圆圈一样的好像一个火轮一样的。这个方面就是外境，通过外境方面一种错乱。还有呢上次在注释当中也讲到的话，主要是这个比如说坐车的时候呢，这个树木等等往后跑这个方面就是外境方面一种错乱。所以说从这两个方面的错乱排除之后呢，我们就说这种眼识正常的眼根离开了这个自己内因的这样一种错乱，离开了外境的错乱，离开了这两种错乱之后呢，这种眼根这种根呢，它又是一种这个不悟。所以说所谓的这个限量不悟离分别呢，也必须从正面了知不悟和离分别，从它的这个反面呢应该遣除的方面离开就是知道什么是错乱，什么是分别，从这一方面就了知之后呢，就安立了合理的这个自中。下面是讲这个第二个问题，名相之分类。所谓的名相呢，就是前面的这个限量，它分为这些这个从不同的名称方面呢，可以分为这样一种这个根限量啊，或者分为这样一种意限量、自然限量，还有这个瑜伽限量。那么这些都是它的名相。那么名相的分类呢，下面从几个方面进行分别。不错乱比有四种，由从对境及所依。普特伽罗限量分四种限量，经不学，有不三类为十二。不错乱比有四种。那么实际上不错乱的这个限量呢，就分为这个四种。那么分为四种前面也讲过，就是分为四比有四种，主要是正就是说是真实的宣讲它的名称，真实的宣讲它的名相啊，就有这个四种，就前面所介绍的从根限量乃至于瑜伽限量之间的一种四种分类。那么这个分的时候呢，可以从对境分、所依分，然后可以从普特伽罗来分有的时候呢在第四种可以从宗派的这个观点来分。那么首先呢，从对境的分呢，那么这个四种限量从对境方面讲分的时候呢，如果是从竞争的两种竞争来讲的话，一个就是根限量，一个是意限量。那么这两种呢，主要是了知他法的，了知这个外面的这些他法。所以说这两种呢，就是一种这个观待这个外在的对境。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还有呢，就是说是自证限量。自证限量呢，就是主要是这个了知自己的境。那么了知这个自己的境呢，从这个方面的话就叫做自证限量，因为自证呢主要是从心识方面安立，所以说了知的也是从内观的层面。如果是内观的层面的话，主要是了知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说通达的和了知的这个心这个境方面。所以说呢，这个所谓的自证限量，它的境呢就是从了知自己方面讲的。还有瑜伽限量呢，在这个注释当中讲，瑜伽限量呢就是从这个见到自他不存在。那么见到这个无自无他见到无自无他呢，这个方面就是一种瑜伽限量。所以瑜伽限量呢如果从小乘来讲，他见到无我，如果见无我的话，他就是一种自己和他人如果证悟无我的时候呢，平等证悟无我的。那么如果大乘来讲呢，这个二无我空性，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是无自无他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瑜伽限量它的这个对境呢，主要是无自无他方面进行观察的。还有呢，第二类主要是所依方面讲，所谓的这个从所依的方面讲呢，就是说这样一种四种限量依靠什么升起依靠什么升起，就叫做从所依方面分的。首先呢，就是说是根限量、意限量的，这个是从根依靠这样一种这个诸根呢，依靠诸根而升起，依靠诸根而升起的缘故呢，所以说这前两种限量呢是依靠根而升起的。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还有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自证限量呢就是说自证限量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主要是从这样一种依他起方面进行观察的，或者从依他根的方面进行观察的进行安立的，这个就是依靠这个依他起。然后呢，就是瑜伽限量方面，它的所依呢主要是这个等值禅定这一类，通过安住在等值禅定就可以升起瑜伽限量。所以说这个是从所依方面分就是四种。 还有呢，从普陀伽罗就说来分就普陀伽罗的限量分呢，这个方面也可以大概分两种。分两种呢，一个是这个凡夫他的这个凡夫的相续，一个是圣者相续。那么就是说凡夫的相续呢，他只可能只可能具备前三种。那么只可能有根限量一限量和这样一种自证限量，瑜伽限量是不可能有的，瑜伽限量的界限为在圣者地。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是圣就凡夫来讲它就只有前三种的。那么如果从圣者的侧面来讲，主要它是这个第四种，主要是瑜伽限量。为什么叫主要呢？因为就是说是圣者他有的时候呢分出入定啊等等，如果还没到佛位的话，他不可能说是出入定无二的。如果就是从主要的侧面来讲的话，他主要是这个瑜伽限量的。但是呢，他可不可能有根限量，可不可能有意限量，可不可能自证限量呢？如果是在出定位有心识的时候，有可能有这些。所以说呢，我们从这些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圣者他主要是具备这样一种这个瑜伽限量，这个方面就是从普陀伽罗的身份，从他的相续来进行这个区分的。然后下面从宗派的观点从宗派的观点的区分的时候呢，四种限量经部许。那么因为经部呢，它又承许外境，也承许自证，所以说呢，这两种条件主要条件具备之后啊，根限量、意限量对他来讲呢，也可以，因为他承许外境的缘故。然后呢，自证他也承许，所以说也有自证限量。还有瑜伽限量，当然每个宗派都承许的，这个是不用讲。所以说呢，经部呢，它是四种限量都俱全。那么第二种有部三类，那么有部呢，它是承许外境，承许外境的缘故呢，它就是根限量、意限量都可以有，但是呢，不承许自证啊，他因为这个，他认为这个自证是不可能有的，在学中阿专论的时候，我们学过这个问题，也专门针对这些不承许自证的这些观点做过观察，所以说呢，他不承许自证，所以这个第三类自证限量就在有部当中呢是没有的，瑜伽限量它承许，所以说呢，从根限量、意限量再加一个瑜伽限量呢，有部就承许三种限量。唯识二，唯识呢也分两种，一个暂时的唯识和究竟的唯识观点。所谓的暂时呢和究竟呢，我们并不是说是从随教随理等等来分的，实际上这个唯识中它也可以分就说是两种，就是说是从它这个抉择暂时抉择的时候呢，抉择这些万法的时候，不以真正的这个唯识量来观察的时候呢，它也承许外境的。如果说从这个侧面来讲承许外境呢，那么当然四种限量都可以都可以有。那么如果说是他们究竟的观点，究竟来讲呢，一切外境都是心识，一切外境都是心识，所以说既然一切外境都是心识的话，那么就是这个就真正实际意义上的根限量和实际意义上的意限量，在他们这个究竟觉得唯识观点的时候就不承许了。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唯识二呢，就从唯识中的观点来讲，这是承许两种，承许两种就是承许这个自证限量和承许这个瑜伽限量这两种。所以说呢，我们就说是这个唯识中呢，它也是分这两种的。为什么它又说暂时和究竟呢？因为在有些比如说在我们这个本论当中在讲第一品的时候也是这样讲过的。暂时来讲的话，也有这个怎么样承许外境的这个观点广大的分析外境的这些问题。然后呢，最后归摄的时候呢，就归摄在这个心识当中。所以说呢，在唯识中观点也是这样承许的。还有一些因明论点当中讲呢就是说是法存论是什么哪个大德讲的，他就如果是按照要承许外境，我随经部踢我是肯定是跟随经部的观点的，如果说是暂时跟随经部的观点来观察的时候，肯定是四种限量拒绝。所以说这个就叫做名相的分类从这几个宗派进行的观察。下面讲第三个问题呢，是四相各自之意，四相各自之意呢，就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四种限量的这样一种各自的意义的进行观察分四。第一呢是根限量，第二是意限量，第三自证限量，第四是瑜伽限量。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呢，是根限量分三：一法相，二建立比，三决定共相。首先呢是第一个问题，是讲法相分开而立，法相物是故根始不错乱。分开而立法相物实际上也是把前面刚开始我们学习的这个就对方的观点认为分开这样一种这个分开这样一种这个根实的量和根实而量的法相，那么从这两个方面呢，就是分开而立的这个法相呢是错误的，因为前面已经观察了，所以说这个方面这个时候再不继续分析。四故根始不错乱，那么四故根始不错乱，这个就是自己的观点，在遮破了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其他宗派的观点之后呢，自重怎么安立的呢？根始不错乱，那么实际上根限量呢，就是这种根始不错乱和这样一种这个无分别这两种，宋词当中只说不错乱，但实际上呢不错乱和这个不错乱离分别呢，都是它这个真正的这个根限量的两个特点，所以说呢在直接了知不错乱的时候呢，间接必须要了知这个是离分别的这样一种观点。 下面讲第二个呢，是建立比，建立比分二，一建立由根所生，二建立离分别不错认。首先是第一个，第一个呢是建立由根所生，根即取尽之能力，随存随灭决定成。那么所谓的根啊，就是我们说是根限量啊。我们说根限量，那到底是什么呢？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这个意义啊？根是什么样意义呢？啊，有的时候我们平时不学习这些问题的时候，这是很模糊的一个概念啊。所谓的根就是我们的眼睛啊、耳朵啊等等，然后它就可以怎么样照见外界。那实际上比较从比较准确的，或者说比较真正按照宗派的观点看的时候呢，就是取经的一种能力啊，就是取经的一种能力啊。所以说我们就知道根就是取经的能力。随存随灭决定成。那么对于这样一种取经的能力能不能够证成呢？可以证成。通过什么理来证成呢？随存随灭的观点可以证成。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因存在，那果必定存在。那么如果因退灭，那果必定要退灭。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随存随灭啊，通过随存随灭的方式就可以决定成。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就知道呢，啊，就好像就是火生烟一样，火生烟就是火存在的时候呢，这个烟肯定是会有的。火不存在，这个烟就不会有。那么从这个角度呢，就知道如果有根的时候呢，那么就会有这样一种这个根识。那么如果说是没有根呢，根识也不会有。或者说从果方面呢推因，如果有了眼识，那么可能啊就可以知道绝对有眼根存在；有了耳识，就可以知道有耳根存在。如果没有眼根耳根呢，就不可能有眼识和耳识。所以说这个就叫做随存随灭，这叫随存随灭的关系。那么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根呢，就是取经的能力。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上次在讲义当中也是分析了几种，就是说对于所谓的根。到底是有情无情的这个问题啊。那么如果按照按照一般的这些这个共同的说法来讲啊，进步派的观点来讲呢，就是一种就是一种无情。那么就是无情，如果是用无情呢，这个也可以存续的，是一种无情啊。我们就在分别的时候，我们说这个身体啊，我们这个人生呢，它实际上是两种法组成的，一个是色法，一个心法。当然不相应性它是用假立的，这个就不讲。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就说色法呢，就是这些色蕴啊，这些五根呢、啊，这方面呢，就是它的这个色法色蕴。然后呢是心法，心法就是这些心属和心王。如果按照这个观点来看的时候呢，当然这个诸根呢它就是一种无情。但是如果按照这个唯识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呢，啊，这个诸根呢它就是一种识啊，心识，而且是一种习气啊，是一种习气。那么从对这个问题呢，也分两种观点，一个是法尘和成大论师的观点，一个是这个无著菩萨等的观点。那么对于法尘成大论师的观点，安立这些这个眼根或者耳根的时候呢，他是说在眼识耳识上面有他的习气啊。这个方面前面我们大概提过这个问题了，大概提过问题了，他就是在这个眼识上面安立这个眼根的这个习气，耳识上面安立耳根的习气，这个方面就没有安立总的说安立阿赖耶识上面，这个方面稍微不同。然后如果按照这个无著菩萨等的观点呢，这些这个眼根也好耳根也好，这些习气都是在阿赖耶识上面，就没有分别说是在六识上面分别有这样显现六根的这个习气啊，这个方面没讲。所以就说是这个一概说呢，就是阿赖耶识上面呢有一种了知有一种取境的能力的这种习气。这种习气就是说虽然是一种识，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眼根的这个习气呢它只能取色法，耳根的习气呢它只能够取这样一种这个声音等等。没到达这个圣者果位，没到达六根互用的时候呢，它就是决定的。那么什么时候到达了这个圣者境界，比如说学习专案经论的时候呢，它也可以六根互用，可六根互用的时候它因为得到一种自在可以随意转变，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已经超越了就是说凡夫的行径的缘故，那个时候是另外一回事了。第二上次讲了就是说是这个不管怎么样呢，反正我们就知道不管是这样一种这个根识心识也好，还是一种这个无情也好，它就是一种取经的能力，这个是一种总的法相，这个可以周遍于这个无情的根，也周遍于心识的根，这都可以周遍的。下面是第二个呢，是建立离分别不错认。明现成离无分别，取自相故不错认。那么这个呢主要是这个建立离分别和建立不错认。那么首先呢是明现成立无分别怎么样成立无分别呢？就一个主要的根据就是明现成立，明显的方面的成立的显现呢就是一种无分别。那么为什么这样理解呢？因为前面也上次也再讲过，不管是怎么什么样一种分别念，你在缘取的时候呢，它都是一种 啊，就是说是模糊的，或者说啊一种啊可以说不清晰的这样一种。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分辨力再清晰，但是和真正的无分别方面显现的这样一种境来讲，都是成了一种不清晰、一种笼统的这个一种概念呢。所以说呢，我们说这样一种这个限量的这种心识呢，它是一种明显成立的缘故。就是说我们在眼识在取外境的时候呢，它是很明显的啊，非常这个清晰的显现的。当然，如果是啊出现是近视眼呢，这一方面呢是一种啊眼根方面出问题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果是一个清明利的根，明利的根它显现的时候都是非常明晰啊非常明清的。所以说呢，从明显的方面讲，就安利啊可以安利无分别。然后呢，取自相故不错乱。那么就是说，从这个要安利不错乱方面的根据就是取自相。那么因为它能够原原本本的这个原取外境的自相，一就是一，多就是多，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根本不会错乱的，根本不可能有错乱的这个情况。而分别念就不是这样的，分别念它不是原取自相的，所以说它可以错乱，它可以将一个，前面我们讲可以将一个就是说极微一直分到无穷无尽的时间，这个是意识它的作用。但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说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它是一种错乱的。所以说我们就说是什么就是说是这个它取自相的缘故，就安立成不错乱，就是外境是怎么样显现它就是怎么样，就是取，所以说从取自相的侧面安立成不错乱，这个科判就建立了无分别和建立了不错乱。下面是讲第三个问题，决定名共相，根基不共之因故，称谓根始如骨深。那么决定名共相的意思，为什么就一定要把名称取为根始，而不取为其他的实？为什么又会这样提问呢？因为所谓的根实生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根实生起来的时候呢，它就是必须要就是说这个地方讲三种因呢，就是一个是作意，一个是这个眼根，这个一个是这个外境的所缘缘，三种因缘具备的时候就会产生根实。那么在取名称的时候，为什么单单就把这个三种法合的这个果而取根实，不取为这个意识，也不取为这样进实的原因是怎么样的呢？我们都必须要了解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方面就讲根基不共之因啊，实际上呢，在产生根始的时候呢，虽然有这些这个作意和就是说外境的参与，但是呢，就是说根就是不共的因啊，根就是不共的，因为这样一种作意也好或其他，它可以作为其他法的这个共同的这个缘。但是呢，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这个眼根呢，它产生眼识，它就是不共的缘。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为什么叫眼识啊耳识啊，所以说呢，就是从它的这个不同的根，我们的这个根是眼根啊，和其他不共的缘故呢，我们就说这个是这个眼识。然后呢，就是说是我们的这个根呢是耳根，所以说就叫做耳识。所以从这个方面，总的来讲，按理根识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按理根识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说我们按理根识呢，就是说根就是不共的因啊，所以说把它的名称取为根识。打比喻讲呢，称谓就是说是称谓根识如骨深，称谓根识的就是前面安立根识的根据，如骨深，打比喻讲就是个有骨深一样。就是说这个骨发出声音呢，虽然也有这些这个作意啊，或者说有这样一种这个手动啊，还有这些骨锤啊，还有这个骨啊等等，很多就是说是这个集合起来这个音源，但是呢单单把这样一种发出来的声音就是叫做骨声呢，因为它是敲这个骨而发出来的。而就是说是不是敲其他的铁桶发出的声音，所以说它是这个敲这个鼓，这个鼓就是这个不共的音，鼓就是不共的缘故。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声音叫做鼓声，因为这个手啊作意啊或者这个鼓锤呢，它可以作为其他就是其他法的缘，其他法的缘，所以说呢把这些法呢不能够作为它的这个，不能安立它的名称，而单单是通过这些的敲鼓的时候呢才发出鼓声。所以说呢，我们就安立的时候呢，单单把这些就是说很多法合起来的一个果呢安立成鼓声的原因呢，也就是这样的。今天讲到这个地方。